是在他们手里，在他们手里。所以以弗德他常常借着以弗德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问神说，我上犹大一个城去可以吗？因为现在大卫，现在扫罗已经死了，那么他根本是犹大来的嘛，所以他说我上犹大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所以你看他每一步路都是圣灵来带领他。那下面说，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城里中。然后下面说，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他登上宝座的时候刚好是30岁，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30岁。不过呢，他在什么呢？在希伯伦要做王7年零6个月，然后呢，最后33年才是在耶路撒冷登基。当他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他不只是犹大的人王，也是以色列全家的王。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他登上王座，登上宝座。不要忘记，只是犹大人承认他是王，明白吧？所以呢，这个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流浪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卑微的时间过去了，他终于登上宝座。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14年考验他的时间，14年学习的时间，那总算是告一段落。但是不要忘记，虽然现在他是坐在宝座上，但那个宝座不完全，因为神当初是要叫他做以色列的牧人，以色列的君，所以一定要做全民的君王才对，不是光是他家乡的，不是光是犹大人，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了圣灵要在他身上继续的工作，这个等待，这个工作可能比过去是更难的，明白吗？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如果今天神把他摆在宝座上的话，那么时候到了，因为扫罗已经阵亡了，所以当然现在大卫可以登上宝座，而且很明显他是寻求神的旨意以后，第一他说我可以上犹大一个城，神说好；第二我可以上哪一座城呢？结果神说希伯伦，所以他们就到了希伯伦，然后希伯伦就来封他做犹大。所以他就成为犹大支派的王，但是不要忘记他只是一个支派的王，明白吗？那现在什么时候要才能够登上宝座，能成为全民的王呢？他还得要等7年，或者说7年半，那个时候他才是全民的王。所以那个宝座什么时候达到丰满呢？乃是经过7年。所以讲着大卫的宝座，你还讲了大卫宝座的丰满，不错，他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但只是一个支派的宝座。但是现在时候将到，你看所有以色列人都要承认他是王，所以这件事很重要。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圣灵高我们就好了，明白吗？如果圣灵高你的话，第一你还得要等14年，到了有一天你的弟兄要告你。但是问题不是你旁边的弟兄，是所有的弟兄都要告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所以如果今天你怎么在一起聚会，满了主的同在，你们千万不要骄傲说，你看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是教会，你看别人都是4分5裂。那请记得，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已经怎么样呢？已经失去了。已经失去那个祝福了。如不错，今天神高你，所以聚会满了主的同在，不是吗？但是不要忘记，你还等着别人来高你。你自己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当然我们聚会都是很好的，你要等着有一天别人来高你才行，明白吗？所以有非常动人的一件事。你知道在从前在英国有一个弟兄叫做 George Muller， 他是专门办孤儿院的， 神听了他不知道多少个祷告，结果他那个聚会真的蛮有同在，在 Bristol 那个真的蛮有主的同在。但是很稀奇啊，有一天有一个长老会的人，他的名叫 A.T. Pearson， 他怎么做见证呢？他说，我活在地上的时候，我最少看见两个教会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一个是 Boston A.J. Gordon 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Bristol George Muller 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灵高你的话，你千万不要自己高自己，自己封自己，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从前闹过很大的笑话的，有的人明明这个人在纽约，结果他宣布为这个 Boston 的弟兄姊妹站住教会立场，有没有这个可能？不可能的，明白吗？你人根本还不在，根本去都没有去，你怎么可能宣布教会立场？这是笑话不是吗？这你自己封的，你自己戴个帽，你自己关起门来做皇帝的，不是弟兄姊妹，你是和不是不是你说的算的。你说我是飞来贴飞就是飞来贴飞吗？你说你是飞来贴飞，你反而不是，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有圣灵的同在，真的有圣灵的充满的话，弟兄姊妹，就像大卫一样，如果那样的话，一面有神的高，但另一面你要等候，等候什么？有一天你的弟兄来高你。所以如果有一个长老会的人说，你看他们的聚会实在是好，满了主的同在，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真的那个光景。但是问题在谁？在大卫身上，他不光是只有不光是这个扫大卫，不光是犹大人高他，这不过是一个支派。在你附近的，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当然是高你，但是你能不能叫所有神的儿女都说神实在与他们同在，神的同在果然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了14年，大卫终于坐在宝座上，但他不过只有少数人跟随他，不过是犹大的王，他还得等7年，7年以后，神再把他放在耶路撒冷，坐在那个宝座上，他现在才是犹大家和以色列家所有的王。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告诉我们说，背后有许多的等候，有许多的忍耐。所以请记得，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诗篇27篇。我现在很快的读给弟兄们听。我想诗篇27篇是在我们大家最喜欢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大晓得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你看啊，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我们就知道了扫罗已经阵亡了。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这是他的经历不是吗？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他已经学好了功课，不管走遍天涯海角，耶和华永远是他的避难所，他永远投在神的翅膀底下。然后下面说，因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他在那个洞里面的时候，那个很明显，明明这个人是在洞里面，结果神把他高举在磐石上，稀不稀奇？那么不要忘记，隐基底就是野山羊的磐石，大磐石，很清楚的。然后在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弟兄姊妹，他当然昂首，他不是坐在宝座上了吗？现在。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在寻求。我想大家都很喜欢这首诗歌，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知道这首诗歌的背景。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帮助我的， 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他就想到当初14年前被膏的时候，你看见父母都离弃他，那么就是让他一个人在外面牧羊，但是耶和华收留我。谁想到14年前神又膏了他。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散了。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个口气都是回忆的口气。但虽然这样，14节怎么说？要等候耶和华，当转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还要等多少年？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知道说，他又等了7年。所以你怎么形容那7年？大卫他所经历的，他是坐在宝座上没有错，他可以说我是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但是不要忘记，好像神最终的旨意还没有完成。不错，已经有了宝座，但是还没有宝座的丰满。所以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好，那现在我们要问，那7年到底他怎么过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下。那么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就看他果然不就到了希伯伦吗？结果很稀奇，那个时候啊，扫罗的3个儿子都死了，包括扫罗自己，但是扫罗还剩下一个儿子，那个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伊什波设，叫伊什波设。那么伊什波设没有死，还有呢，他的大将军、他的参谋、他的统帅亚尼尔也没有死。那么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主人死了，那么跟随这个主人一天到晚的那个护卫长就是亚尼尔还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按理来讲就资格来讲权力最大当然是亚尼尔了，不过这个时候呢，亚尼尔就扶植扫罗的这个儿子，那个就是如果你读第8节，就是撒母耳记下第2章第8节，那么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那很有意思，这次我们去了约旦，我们特地去了马哈念，我们特地去了比努伊勒，那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为什么到马哈念呢？很有意思，这个我想我们到了10月份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读的大卫诗篇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会再回到这件事情来。不过这个等于是个伏笔。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立他做治理基列、亚述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呢，在马哈念过了约旦河以东，你看见说亚尼尔呢，就让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做王，而做以色列家的王。所以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就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你看见在大河那边地中，在这个约旦河那边，在马哈念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王，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虽然这个犹大封他，犹大拥护他做王，但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到最后呢，还是跟随了扫罗的儿子，因为扫罗一家的人。所以现在很明显，有扫罗家，有大卫家，有大卫的王室，也有扫罗的王室。所以扫罗的王室很明显是谁继承下去呢？是他的儿子继承下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2年的王。那现在我们要看，在这个时候，那大卫要怎么对待这个，怎么对待以色列国？意思就是现在还是2个宝座。那么现在很明显的有人是继承扫罗的宝座，那么他所统管的还是以色列全家的。 而且以色列全家还是归附给归附到这个什么以实波设的这个手下的。那现在呢，你看见吗？现在你就看见说，神很明显的让他等两年，你最少要等到这两年，因为他做完两年嘛，等他做完两年以后，那么。